小姐妹平安。我这礼拜，过去这几个礼拜，我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。我想到，在当时，这些使徒们，这些圣徒们，把神的话写下来。你要知道，在当时的时代，不像我们现今资源这么丰富，随手拈来就有一张纸你可以写，甚至现在是无纸的时代，你在网络上面你爱写多少就写多少。在当时，他们想取得一张纸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他们写在羊皮卷上面，每一张羊皮卷又是那么昂贵，所以他们买下了羊皮卷，把圣经的信息写在上面。他们每一个字句，他们斟酌再三再三，他们要把生命的话语，要把上帝的话语写下来，传与其他的人能够明白神的话语。你要知道，那一张纸这么有限，要把所有神的话语写下来，而且没有废话，为了要把这样的信息传给神的百姓、神的子民来听。所以你们想象一下，如果今天你在一个地方，你被关在一个地方，只给你一叠纸，十张，然后让你写信给你的儿女，就只有这十张纸，请问你会写些什么？你就只有这么一个机会，向你的孩子、向你的儿女表达，无论是你的爱也好，无论是你想交代的事也好，你只有这十张纸，请问你会写些什么？所以我就格外的看重，我就格外的感受到这圣经里面的话语。保罗他当初他写下来这些的字句，他关心教会，他担忧教会，他担忧信徒，把神的话语一字一句的写下来，要传与他们知道，使他们能够明白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里面的话语多么的宝贵，它值得我们再三反复的诵读，反复的思想。对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重圣经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把它深记在我们心里头。今天我们来讲哥林多前书二章六到十六节这段经文，或者是说哥林多前书这卷书里头有很多的经文常常被误解，甚至现在成为我们在教会里头的一些思想，我们的一些想法。所以我们在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抛弃过去那些错误的观念。今天这段经文很常被误解，因为经文当中有提到属灵的人，以及下一章第三章一节里头有提到一个属肉体的人，有人给了一个名词叫做天然人，属灵的人，属肉体的人。于是教会里头就产生了两个阶层，一个比较属灵，比较有智慧，另一个呢就比较属肉体，灵命比较不成熟。在教会里头，我们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观念，觉得哦，那个人比较属灵，哦，那个人比较软弱，比较属肉体哦。我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产生。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使徒保罗他现在写这封信，他正在处理哥林多教会分党的问题，他正在处理他们分党的问题，他们背后因着高举人的智慧分门别类，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有的说我是属彼得的， 们分党，他们分门别类，彼此瞧不起彼此。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，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，他怎么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呢？指责他们分党，结果自己也把人分成属灵人跟属肉体的人呢？怎么你自己也在讲分党呢？很明显，保罗不是这个意思。其次，上帝透过他自己的智慧行事，福音正是上帝智慧的表现，而只有那些有圣灵的人才能够认识救恩，因为圣灵将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成就的事启示出来。因此哥林多人能够信主，他们能够接受救恩，是因为他们有圣灵，圣灵向他们显明十字架的道理。不但如此，他们还有丰富的属灵的恩赐，是圣灵赏赐给他们的。那为什么保罗称他们为属肉体的呢？因为他们当中有纷争，有分党，他们的行事为人就像外面世界没有圣灵的人一样。因此保罗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是要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你们的身份，你们既然接受了十字架的救恩，就应当活出与世人不一样的生命。所以在第三章第三节，我经文打出来 OK， 我经文三章三节，保罗在书信里面写到说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保罗说你们是属灵人，你们是因为有圣灵能够明白十字架救恩的人，可是你们为什么活出属肉体的样子，像外面世人没有圣灵的人他们一样在嫉妒纷争分党呢？所以保罗是在责备他们。所以整段经文不是在讲教会内有属灵人跟属肉体的人，不是，整段经文还是在延续十字架的道理。因为十字架将世人分成两类，一类是灭亡的人，一类是得救的人。灭亡的人是属肉体的，属血气的，得救的人是属灵的，得救的人是属灵的人。所以今天讲到我分成两点大纲，第一点，圣灵启示上帝的智慧；第二点，属灵人领会上帝的事。第一点，圣灵启示上帝的智慧。保罗说，我不讲人的智慧，我只讲上帝的智慧，而且是在完全的人当中说。完全的人指的是灵性成熟，或者是指的是相信上帝信息的人。而哥林多人他们看自己是很属灵的，他们看自己是很完全。我们在讲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时候提到，哥林多人他们自己看自己非常属灵，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在过天上的生活了，他们是完全人，所以他们瞧不起别人，他们瞧不起保罗。保罗说，我讲上帝的智慧，我只在完全人当中讲。保罗对那些自以为是完全的人的哥林多人说，我们不讲人的智慧，我们讲的是上帝的智慧。如果你们真的认为自己已经完全，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自己是完全的人，为什么你们在追求人的智慧呢？其实这是一句讽刺的话。 保罗说，我只在完全人当中讲上帝的智慧。你们若自认完全，为什么在追求人的智慧呢？这些属世的智慧最终引人走向败亡。在那些现在有权有势的这些有地位的人，他们也是将要败亡的人。为什么你们还高举属世的智慧呢？保罗说，我只讲上帝的智慧。那什么是上帝奥秘的智慧呢？经文里头讲到，就是那从前是隐藏的，但是在幕后借着主耶稣基督要显示给世人，就是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。经文的第七节下半，他说我们所讲的智慧是从前所隐藏，是神奥秘的智慧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，这是上帝的智慧。保罗说我们只讲这个，而上帝的智慧是世上有权位的人，有权有位有势的人，他们所不能知道的，他们所不明白的。这些有权有势有位的人，按着人的智慧把基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其实保罗又再讽刺哥林多人，你们所在追求人的智慧，这个人的智慧正是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所谓的智慧，那这是人的愚昧。你们在追求的这个人的智慧是把基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智慧，何等的愚昧啊。而上帝他早就知道人会愚昧，愚昧到把拯救人类的救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于是上帝就用人的愚昧来做成救恩。这就是上帝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直到今日把荣耀的救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仍旧是人的智慧的表现，或者是说人的愚昧的表现，直到今天为止还是。正如诗篇二章二到三节里头所讲的，世上的君王要一起起来，臣宰要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这世上有权有位的人，把上帝要拯救世人的真理当作是捆绑他们的绳索。上帝要拯救他们，但是世人却认为上帝要辖制他们。上帝要给他们真理，要给他们使他们得自由的真理，但他们却认为这是上帝要捆绑他们的绳索。为什么？因为让他们不能自由的犯罪。真理好束缚啊，我不能自由的犯罪，所以他们要抵挡上帝，要抵挡上帝的受膏者。所以上礼拜一月八号，我们在祷告会里面有提到，我们也为这事情不断的祷告。一月八号正式生效的 Bill C4，加拿大通过的法案，禁止性取向矫正的疗法。这个法案简单来讲，就是他认定了你只要使一个人接受转化治疗，这个转化治疗就是当他的性取向正在混沌不清，他正在迷惑的时候，他去接受治疗的时候，如果你让一个人去接受治疗，无论是谁，你都可以被定为刑事犯罪。无论你是他爸妈也好，或者是亲朋好友，无论你是谁， 都可以定为刑事犯罪。这个法案严重扭曲了上帝所创造的男人与女人的性别，同时也关闭了正处于性别困扰当中的人他们寻求协助的机会。这个法案打着平等与尊重的口号，他说如果你认为，如果你是个这讲解都很混淆，如果你是个女人可是你认为你自己是男人，你要尊重他。如果那个男人认为自己是个女人，你要平等对待他。这个叫做所谓的平等，这个叫尊重。弟兄姐妹，这绝对不是平等，这也绝对不是尊重，因为平等与尊重不是来自于对所犯的罪恶的认同，平等与尊重是来自于对上帝创造的形象的尊重与认同。上帝造男造女，然而这世界堕落了，使神的创造混乱，而这就是所谓人的智慧，他们正大步的走向灭亡，还沾沾自喜。人单靠自己没有能力来认识上帝，既然如此，上帝预备的救恩要给谁啊？如果人没有能力，人没有智慧可以明白上帝的救恩，那人要如何去接受这个救恩呢？人要如何能够明白上帝的救恩呢？经文里头写到，唯有透过圣灵。保罗举了一个例子，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呢？这句经文的意思是，唯一知道一个人心事的就是那个人自己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有心事我不告诉你们，你们怎么会知道我在想什么呢？是不是？除了人自己，谁能够知道他自己里面在想的事情呢？同样的，也只有神才知道神他自己的事。再进一步的说，唯独我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别人不会知道的，除非我选择用我的话，我的方式表达我的想法，你们才会知道我的心事，除非我讲出来。同样的，也唯独神知道神自己的事。圣灵是神，他知道神的心思，所以透过圣灵所指教的话语，将神的事表达出来，解释出来。所以圣灵把神奥秘的智慧解释出来，所以人能够明白。所以圣灵成为人认识神奥秘智慧的管道。有了圣灵的启示，人的眼睛才能看见上帝的荣耀，耳朵才能听见上帝的福音，人心也才能够体会上帝的慈爱。否则我们就像经文所讲的，人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，我们不会知道的。但是圣灵现在透过他的启示，使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智慧是过去所隐藏的，但现在透过基督耶稣表现出来了。这就是上帝的智慧，而我们有圣灵的人，我们能够明白。所以上个礼拜迦南小组聚会提到，就聊到了过去师母带领我信主的事情。我是师母带领我信主，当时他进到公司，他祷告， 求神给他机会能够带领公司的同事信主，然后我是其中的一位。当时我是为了追他，所以跑去教会。但是除了我追他的目的以外，当然我也是一个寻求人生意义的人，所以他就让我有个机会，他说你要不要给自己一段时间，半年的时间，你好好的读圣经。他说如果你没有读过圣经你就拒绝他，他说你太不理性了，你应该好好读，如果你真的不能接受啊，那么他也不会他也不会强迫我。我一听，这话有道理，所以我就决定好好读圣经，把圣经读过一遍，然后呢去找到其中的问题啊，反驳他，让他无话可说，我不愿意接受的道理。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我觉得不用这个信仰我可以活得比基督徒更好，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。所以我去教会，我认真的读圣经，去教会的慕道班，我去挑战传道人，提出各样非常挑剔的问题。直到有一天我读到罗马书七章十八到十九节，罗马书七章十八到十九节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，我真是苦啊。当时因为这句经文，我好像整个人被打醒，因为这就是我心里面的声音，没有人看得出来，没有人看得出来，因为我的外表，我的道德情操，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，我也是表现出来给大家这样子看到，可是我的内心知道我里头没有良善，我非常邪恶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想做好，可是我偏偏去选择坏的来做，没有人知道，因为我偷偷暗暗的做。所以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醒悟过来了。我看到这句话，我相信有一位神，他知道我的心，他知道我的痛苦，我真是苦啊。当时我立刻就想说，我真是苦啊，的确，怎么办呢？主啊，我该怎么办？接下来讲到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哎呀，当时我就觉得这信仰真好，我忽然明白了，我忽然明白了。而我为什么能够明白？因为圣灵，圣灵使我们明白上帝的救恩，圣灵使我们降服在上帝的面前。所以耶稣说，圣灵来是叫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我当时我就认罪，我说上帝啊，救我，我真是苦啊，没有人知道我活得很辛苦，但是你知道，你可以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。所以亲爱的慕道友，上帝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。圣灵不是只给基督徒，上帝其实把圣灵降下赐给凡有血气的人，约珥书二章 我在末后的时代要将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。这圣灵正在向每个人说话，圣灵正在对你说话。我们本来都犯了罪，本该受上帝的审判，但基督耶稣为了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代替了我们偿还了我们自己无法偿还的罪债，并且他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，使我们得称为义。我们不再被罪恶所控告，你可以无债一身轻。只要你愿意接受十字架的道理，今天你就是得救的人。重点是你是否愿意。圣灵正在向我们说话，重点是我们是否愿意。第二点，属灵人领会上帝的事。保罗提醒哥林多的人，你们是有圣灵的人，你们是属灵人，所以你们才能够明白神奥秘，就是福音。那些没有神的灵的人，他们是属血气的人，他们自然不能领会，他们不能知道神圣灵的事。第十四节，并且他看十字架为愚拙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讲到这里，我们再问一次，谁是属灵人？谁？谁是属灵人？拥有圣灵的人，拥有圣灵的人是属灵的人。你们拥有圣灵吗？你们拥有圣灵吗？有。你们今天又就是因为拥有圣灵，所以你能够明白基督耶稣的救恩，你们能够明白十字架的道理，所以你们今天才会坐在这里。你们是拥有圣灵的人，你们是属灵的人。而那些轻看救恩，把十字架道理看作愚拙的，那些是灭亡的人。所以换句话讲，凡信主的，我刚才讲到就是我们是属灵人。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观念，教会里没有谁比较属灵，谁比较属血气，我们都是得救的人，都是属灵人，因为我们的里面有圣灵。第十五节，属灵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这句经文常常被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，以为属灵人有着看透万事的智慧，高深莫测，有着超脱的地位。这完全误解经文的意思。不要忘记了，属灵人之所以属灵，是因为他有什么？他有圣灵。而第十节，因为圣灵他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，所以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，是因为圣灵参透万事。所以不是那个人特别厉害，乃是因为他有圣灵，圣灵参透万事，所以属灵人看透万事。万事不是指所有的事，在这段经文里头，特别是指一切关乎救恩的事，是过去被隐藏在神里面，如今却被圣灵启示出来的。他明白上帝的救恩，所以属灵人能看到万事，简单来说就是属灵的人借着圣灵能够明白神救恩的作为。下半句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了，看透了他， 看透就是明白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被不信主的家人或者是朋友质疑过你的信仰？有没有？他们明不明白你的信仰呢？他们不明白，他们甚至会觉得，哦，你好迷信哦，每个礼拜都来教会做礼拜，来听讲道，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祷告，你赚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你还要奉献，你们好迷信哎！他们觉得你们这些行为好可笑。这就是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，看透了他的意思。这个人指的是属血气的人，没有一个属血气的人能够明白属灵的人。属血气的人，他们不明白，不能领会上帝的救恩，他们以为愚拙，他们不能领会，他们不能明白，他们自然也不能明白属灵人的行为。属灵的人明白上帝的事，上帝救恩的事，但属血气的人不能明白属灵人的行为。这就是这句经文的意思。简单来讲，它没什么高深的奥秘。第十六节，与那些没有圣灵、不明白主的心意的人相比，我们是有基督耶稣的心的。他们不明白主的心意，而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。心这个字源自于希伯来文的灵，所以也就是我们有基督耶稣的灵。因为我们有圣灵，基督耶稣的灵，所以我们能够明白上帝开恩叫我们知道那一切救恩的奥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属灵人，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，不是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区分彼此啊，谁比较属灵，谁比较属肉体，没有，不是的。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，是为了把我们从世人分别出来，因为圣灵使我们明白世人所不明白的十字架的道理。属灵人的智慧迥异于这世上的智慧，所以你是属灵人，你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而这个智慧会表现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借着你的生活表现出你与世人不一样的地方，那就是神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所以当这样看的时候，你要去思想我们的生活是如何的呢？能够表现出有圣灵的同在，能够表现出有神的智慧与你同在吗？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的生活跟外面的世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他们所追求的我们也在追求吗？他们所高举的荣耀我们也在高举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与他们没什么差别。可是属灵人的智慧就像刚才讲的，迥异于这世上的智慧，而这智慧会表现在我们生活当中，也就是在这个即将过去的地上活出天上国民的生命。而这个生命是以十字架为记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发现十字架的记号吗？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有十字架吗？无论你双方都信主了，夫妻双方是否都信主了，在你们的关系里头有十字架吗？丈夫活出基督，妻子如同教会顺服，在你们当中可有十字架？ 如果是配偶是不信主的，你愿意为他背十字架？在你的亲子的关系当中，可有十字架吗？如果你的孩子像愚昧的罪人顶撞你的时候，你是否愿意为他背十字架？或者是你轻看你的孩子，你惹儿女的气，那你愿意是否把你的救人与基督耶稣同钉十字架呢？在你的办公室当中，你与你的同事相处，可有十字架呢？常常在听，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办公室里面的同事如何又如何，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相处互动里头，你有活出那十字架的生命吗？当你在教会里面服侍，与弟兄姐妹同工的时候，可有十字架呢？是专门在挑剔同工的错，还是我们彼此帮补，互相的补足缺乏呢？我们的十字架在哪里？求神帮助我们，圣灵启示我们上帝的智慧，属灵人能够明白上帝的事。上帝既然让我们知道，得以认识他，目的当然是希望我们能够活出像他一样的生命。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那有圣灵的样子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生命。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恩典的主，你把圣灵赏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明白你那白白的恩典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凭着自己的智慧，我们是走向灭亡的，我们凭着自己的智慧反而是对人带来伤害跟破坏的。然而主，你的智慧是为了要拯救我们，是要我们与你重新的和好，回到上帝的家中，成为你的儿女。主啊，愿圣灵今天就向凡听见你话语的人，向他们吹气，向他们说话。主啊，使他们能够脱离那灭亡的道路，回转归向你，成为得救的人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帮助你的教会，帮助你的儿女，能够活出被圣灵充满的生命，能够活出十字架的生命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